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500年，世上无双。请听《家国天下一门臣》第七章：临唐改法唐。想法归想法，但老族长并未言声，因为他还不知道他的想法妻子是否赞成。他决定先探探究竟，便大喝一声：“开法堂！”老族长一声威严的断喝，让从悲痛而转欢喜的一门臣、老幼男妇人等同时一愣，不知道老族长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短暂一愣后，男人们还是随着老族长依次走进议事堂，妇人们只能守在门外观看究竟。这议事堂是一门臣氏平时用来议事的，当有子孙违反家法时，便临时改为法堂。现在经老族长一声开法堂的威严断喝，使走进堂内的人们都屏身一息，堂内一片肃穆。老族长端坐在临时摆设的法案前，微面沉声道：“一人，一礼，一智，一信，一荣，一君，一敏，都给我跪下。”兄弟七人互瞧一眼，都默然跪在堂前。一敏：“你给我将家范中第七条背给大家听听。”老族长闭着双眼缓声说：“是。”一敏背了起来：“家范第七条，龙师儒。圣贤之道，孰与为名，千秋统序，任在儒生。发龙起溃，古镇金明，石渠白虎，木铎传声。唯其易背，思蜀至情，酉阳二子，力学与门，苏张千里，不但尧成，吴臣东家，无物乎名，龙宠师儒，以直群英，耕读传家，报果其民。”你倒是背的一字不差呀。老族长睁开双目盯着一敏问：“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孩儿错在……”一敏本来想老族长肯定认为他错在私自逃出走辞，与哥哥一起参加江州保卫战，但这与龙师儒一条有何触犯呢？便说：“请老族长明示。”“好，我来告诉你。刘子清先生待你等如子，对你等呕心吐哺，悉心培植，而如今你等安然而归，让先生一人悬炉成炉。先生为我家培植群英，而你等就是如此龙宠师儒的吗？尤其是你老妻，先生对你宠爱有加，不遵师教，私自参战，害得先生断炉捐躯。你说你该不该受家法处置？”这个一敏本想一变，但见三哥意志朝他使眼色，便欲言又止：“来呀，把老妻拖出法堂，重则20板。老族长喊道。老族长不可。玉清又闯进了法堂，跪在一敏身边说：“老族长明鉴，一来江州城破，玉石俱焚，横尸街巷，我父遭难，实非七哥他们所害，您因此而重责七哥，我父泉下有知，定然心痛。二来七哥是我偷放的，错不在七哥，若老族长实在要责罚，我愿代七哥受着20大板。老三义志见老族长被玉清妹妹给噎住了，怕他一时难以下台，便抢先说：“老族长错在我，是我给老七和玉清妹妹出的主意，请责罚我。” 老大一人也开口了：“老族长，错在我。都说长兄如父，弟弟们有错，都是我这当长兄的平时没有引导好、管教好。我愿代七弟受家法责罚。我等愿同受家法责罚。”众兄弟异口同声道。见兄弟们如此义气，老族长心中暗喜，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说：“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是上过阵、打过仗的，死都不惧，还怕这区区二十小板么？”老族长：“我们不惧战死，为家国而战，虽死犹荣。但家法大似天，我们都心存敬畏。触犯家法，乃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不公不明之不孝子孙。”老三义智说：“那你们为何都要抢着受家法，当不孝子孙呢？”老族长问：“甘受家法责罚，实非我等所愿。然老族长执意要对我等行家法，我等岂敢辞受？”义智回道：“我想，老族长行家法，必有良苦用心。”见义智窥破了他的心机，老族长便一笑说：“我一门臣事奉行的是耕读传家，报国齐民。县礼堂气数已尽，而赵宋势头正旺，以一统江山，天下归心。再说江州一战后，赵宋皇帝并未与我们为难，不但让你兄弟七人保全性命，还下旨厚待我一门。你们说说，我们对赵宋应持何态度？”老三想，老族长心中已有真章，只怕我们不服，先使出一顿杀威棒，再跟我们谈归顺之事，这也算是用心良苦啊。现在老族长已将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了，应该由大哥一人先表态，可大哥却看着他并未置言，一直知道大哥在征求他的意见。说实话，在离开江州城回义门城长乐里的路上，他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心中也曾有一个宏伟的家国梦想。元祖陈霸先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繁盛的陈国，但末帝陈后主也没有逃脱南唐李后主当下的命运，被隋灭国。为躲避斩草除根的追杀，先祖逃到了福建仙游，忍辱负重，东躲西藏，苟且几十年后，直到李渊建立了唐朝，先祖们才算有了出头之日，先将家族迁到庐山之南。随着人丁繁盛，为解决口粮难以为继的难题，才有举家迁徙到东家山下鄱阳河边的米粮府。又经过了快200年的生息繁衍，整个家族从几十口发展到如今近2000口，举族同居共饮，秩序井然，士农工商各尽其才，农耕纺织，手工经商，分工明确，建立了天下第一家誉满士林的家族书院——东家书院，人人崇忠义，个个讲孝悌，把家视为国来治理。这也正说明，包括他一直在内的陈氏历代子孙，心中的家国梦想从未泯灭。李唐向赵宋投降，江州保卫战打响，更是点燃了保家复国的大梦。但不曾想，在强大的宋军铁蹄下，这一家国大梦瞬间破灭，整个江州都无法与强大的宋军对抗，况他陈家何足不到2000之口。现今国已破，家还在，天命既然已归赵宋，他陈氏又何必做无谓的对抗。他想到了家范第一条，尊朝廷，说的是太平之事，身教勤夫，宜祥宣冕，恩彻泥土，普天率土，莫不沾如，神武臣宗，备责游书，金门赐爵，御册除租， 急嗓顿足，骨腹含补，何以养达，远逐红魔，出力名臣，处为硕儒，安武作息，亦乃公书，扬许大化，系游唐虞。路上思考后的意志终于打破了于一米一路来的沉寂，说：“老七，天下已归赵宋，今后我们该何去何从呢？”回家耕读。一米回答了四个字。江州一战后，天下已迎来太平之势，赵宋将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七弟难道只安心耕读，不思报国齐民？一直问。我父为国死，先生为国亡，我已灰心，总有心报国，亦无心效宋。一敏说：“三哥，我知道，为我一门臣事计，如今只能归顺赵宋。三哥乃治时之士，不妨出力名臣，小弟我甘愿处为硕儒，兄立庙堂，地处江湖，各自扬许大化，系由赵宋吧。”意志点头无语。现在老族长的想法几乎与他是一致的，而大哥一人又在用眼神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能不开口了。他笑着说：“老族长，你不打算责罚我们了？”“别嬉皮笑脸。”老族长说，如你所言能合我意，便免去家法责罚，否则家法二十大板。老族长这是要屈打成招啊。老三义志开过一句玩笑后，立即正色道：“老族长，您年长辈尊，见识不凡，我一门臣家何去何从，您言诸法从，我等绝无二话。”老大，你是何态度？老族长把目光投向一人问。一人说：“老族长一言九鼎，我等遵从就是。”老七呢？老族长缩了一米一眼，等他回答。呵呵，老族长，老叔公，我的双腿已跪麻了，您能否让我站起来说话？一敏装出一副难受的样子说。说完再起来。老族长严肃道。是，一敏说，上表归顺。又说，但有一个条件。说来听听，老族长说，我们上表归顺，但赵宋要把我先生的尸首还给我们安葬。一敏正色言道：“好，你们都起来吧。”老族长一松口，七个兄弟也长舒了一口气，扭腰的扭腰，转脖子的转脖子，陆续从地上爬起身。一敏转过脖子，就看见玉清用一副感激的眼神看着他，便朝玉清一笑，正要上前与他说几句安慰的话，老族长又开口了，说：“老七，站好了，我还有话说。归顺表由老三义志起草，明天我就要看到表文。要还刘先生尸首之事，由义敏负责办理。此事是你提出来的，办不好，唯你是问。”见老族长把话说绝了，义志和义敏同时说了一声“是”。老族长这才朝满堂的人挥了挥手说：“闹了一天，大家都累了，都散了吧。”一堂人这才纷纷散离。走在人群后面的义志又听见老族长喊了一声：“义志，你别走，我还有要事与你商量。”议事堂里留下老族长和义志两人。老族长把堂里点燃的蜡烛依次吹灭，只留一支燃烧的还剩下不到一寸长的残烛端到自己的台前，对义志说：“别看它还是这么亮，可它最多只能点小半个时辰了。”义志知道老族长在他面前借烛喻己，这也不错， 老族长把一生的心血都用在家族建设上，绝对称得上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一直回言道，是呀，正如李商隐的诗句所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老族长为我一门臣，可谓是用尽一生心血，既是劳苦功高，更是德高望重啊。用尽心血是真，可哪敢称劳鞠躬啊。老族长说，奈何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了。把你留下来，我就是要告诉你，我年事已高，深感力不从心了。现在世道正在发生巨变，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出头露面、大展抱负之时，所以我想趁这个时机把族长这副担子卸下来，让你们来挑。老族长何出此言？您年事虽高，却精神矍铄，神志清爽。我家泱泱2000口，怎少得了您这样一位老成持重、德望所归的族长呢？一直话音落毕，老族长却摆了摆手说，我意已决，你无需多言。总归来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等一茬一门子孙，个个都长大成人，且德才兼备，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激烈战事，对家国大义、对世道人情都有自己的见解。相比你们而言，我已是一老朽了，再不让你们出来挑担子，便是误国误家又误人呐。老族长的教诲，我定当生命在心。易志看了一眼快要燃尽的蜡烛，说，老族长心中有接任您的人选吗？老族长说，把你留下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易志说，大哥一人，二哥一理，皆可担此大任。老族长摇了摇头说，一人太过仁慈，心柔肠软之人怕是镇不住台面，义理又过于刻板，缺少变通，怕是也当不了此任啊。顿了顿，老族长才看了一直一眼说，老三呐，我倒是有个想法。老族长您先听我说。义志知道老族长要说什么，老族长的想法无非是让他来当这个族长，他担心老族长把话说出了口，他再推辞，老族长便骑虎难下了，还不如趁老族长话未出口就打断他的念头。义志说，我与老七从江州回家的路上曾交谈过我们今后各自的打算。您知道老七怎么说吗？他说，我父为国死，先生为国亡，我已灰心，纵有心报国，亦无心效颂。三哥不妨出力名臣，小弟甘愿处为硕儒，兄立庙堂，弟处江湖，各自扬许大化，西游赵宋吧。你的意思是，你打算出世，让老七来当这个族长？老族长好似在问意志，又好似自言自语。人各有志，老三你若出世也是好事，我家在朝廷也需要有人撑着，老七既然愿处为硕儒，就如他所愿，让他来当这个族长，兼我东家书院的掌院。一敏万万没有想到，老族长把三哥一直留下来商量的事情，是让他来当一门臣的族长和东家书院的掌院。在一门臣曾有人13岁就当上了族长，一敏已经16岁了，他不是没有当族长的资格，而是他不愿当这个族长。在一敏看来，整个家族归顺赵宋那是大势所趋，他无力回天，只能认同。但就他个人而言，父亲和恩师都惨死在赵宋的屠刀下，他若来当这个族长，就意味着必须忘却或放下心中的仇恨，屈服于赵宋，这怕是他所做不到的。 当然，当东家书院的长院，那曾是他梦想的荣耀。可是他才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能与恩师比吗？又拿什么来服众？老族长找他谈出让他来当一门臣的族长和东家书院的长院想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明确的想法。第一，东家书院院长让大哥一人来当，我可以当副长院，协助大哥一人管理好东家书院。第二，一门臣族长我不当，谁来当这个族长我都没有意见。老族长一听就气得直瞪眼，大声说，你小子读了几句圣贤书就在我面前摆臭谱，竟敢与我拿枪作调了。一敏说，请您老息怒，小子哪敢在您老面前拿枪作调，实在是关乎个人气节呀。一旁陪着老族长的意志听着就来气了，什么气节？想我祖上曾建立浩浩泱泱的大陈国，被隋帝杨坚灭国后，在隋朝、唐朝到了南唐，我们先祖们就都不要活了，我们的先祖都要是像你这样迂腐，早就没有我一门2000众口，又哪来你老妻？老天爷让你生在南唐，你就要为南唐守节，你要是生在赵宋呢，难道你就不出世为人了？老族长听老三这么大言一通，只觉得老三今日说出的话不像读书人所言，倒像村妇斗嘴。见老妻被噎得满脸通红，很想发笑，却只能忍住。此事他正需要像老三这样的人来修理修理老妻，而老妻一鸣也在暗叹自己虽然满腹诗书，竟一时找不到辩驳三哥的理由。意志又道，按你老妻讲的忠孝节义，我们都同赵宋不共戴天，我一门臣2000口都要搬到渊明宫的桃花源去住了。可是老七，你找得到桃花源吗？我告诉你，人间无净土，世外有桃源，除非你抛却我一门臣这偌大的家业，这2000口同门包衣而不顾，躲到深山去当和尚。可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一门子孙个个都学你去当和尚，也是对祖宗不孝啊。无孝哪有忠？我成不了硕儒，倒是你老妻又想处为硕儒，又违背人之常情，妄言忠孝节义，我看都是假仁假义。一敏无言以对，任由脸上闪红硕白。老族长仍咄咄逼人，你要讲你的气节也罢，可你置家族大义而不顾，你的节你的气又何存？一敏仰天长叹，朝老族长一跪，请老族长息怒，我听您和三哥的便是。本章完，感谢收听。